今天播讲第37题，应当正确、全面、深入理解渔民教会的两大特征。启示录12章大龙和妇人斗争的意象，向我们启示了人类历史上从亚当夏娃开始到基督复临时为止，长期以来撒旦和上帝子民属灵征战的历史。这一漫长的属灵征战的历史被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主耶稣降生前时期，也就是从亚当夏娃到主耶稣降生大约4000年的属灵征战情况，启示录12章1-4节。二、从主耶稣降生后到公元1798年这段时期的属灵征战情况，启示录12章5-16节。三、从公元1798年到基督复临的末后时期的属灵征战情况，启示录12章17节。关于末后时期的属灵征战详细情况，将在启示录13章的意象中提述。在启示录12章的预言中，只是概括地讲了一句话：龙向妇人发怒，发怒原文为发烈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受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在本句预言中已经明确指出了上帝末后渔民教会的两大特征。预言中首先提到龙要去和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妇人其余的儿女是指谁呢？其余的原文含有末后的、余剩的意思，所以妇人其余的儿女也可以译为妇人末后的儿女，实际上也就是指上帝末后的余剩的儿女，或称为上帝末后的余剩的子民，简称为上帝末后的渔民。预言中接着指出上帝末后渔民的两大特征，这儿女就是那受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第一个大特征，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关于这一特征，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体会。第一个方面，从上帝末后渔民所领受的真理亮光来说，他们对救恩和律法的真理有着正确、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他们真正明白了救恩的真道，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以及因信靠恩遵守上帝诫命及其总纲经义的必须。上帝诫命的字句似乎要求不高，但他们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却无限的高深广大。诫命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诫命的属灵经义实质是要求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实际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上帝诫命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发挥。主耶稣的圣洁无瑕、爱神爱人的完美品格，也可以看作是遵守上帝诫命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完美典范。因此，遵行上帝诫命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主里效法主耶稣的完美的人生榜样，不断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第二方面，从上帝愚民的灵性和品格来说，他们都是已经蒙恩重生并不断追求更丰盛属灵生命的上帝儿女，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守全上帝的诫命。他们都不断追求并保持着祷告读经的美好的灵修生活，不断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们里面，从而能不断地靠着主的血洗去赦免他们一切违反上帝诫命的罪而因信称义，并不断靠着主的灵帮助他们守全上帝诫命，而靠主成圣因信诚义爱主爱人，以致能获得圣灵对他们的灵性品格所做的美好见证，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第三方面，从上帝愚民的特征标记来说，他们也都是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第四条关于安息日的诫命的，否则圣灵就不能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预言中论到，我们末后上帝愚民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基督教界有一小部分教会是反对遵守上帝诫命的，因为他们误以为上帝诫命是旧约摩西律法，是古时以色列人遵守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大部分基督教会虽然认为上帝诫命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却遵守了九条而没有遵守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只有本会是严格遵守安息日和全部上帝十条诫命的。至于有少数教会像敬礼安息日会和真耶稣教会，虽然遵守安息日，但却不符合下述第二个特征。第二个大特征，他们是拥有耶稣的见证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拥有或有耶稣的见证的。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见证呢？当约翰从天使口中领受了许多启示，便存着感激的心要拜天使的时候，天使立即拦阻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有耶稣的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启示录十九章十节，按原文和英文的译法。后面天使又一次对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这两段话的意思是，你不可以拜我，因为这些启示不是出于我的，是出于主耶稣的见证。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上帝，而且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这说明耶稣是借着预言的灵，也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向我们做见证的。因此末后上帝的愚民拥有耶稣的见证，也就是说拥有耶稣借着预言之灵向我们所做的见证。耶稣借着预言之灵向我们所做的见证具体是指什么说的呢？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方面，首先从总的来说，全部圣经都是耶稣通过预言的灵向我们所做的见证。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旧约圣经的众先知所得的启示都是从基督的灵来的。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华艾伦也对此解释说，那借着众先知向他百姓说话的就是基督。使徒彼得曾写信给基督教会说，众先知论到这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十一节。借着旧约向我们说话的就是基督的声音，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十一节。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原文英文。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三十二章三百五十页。至于新约圣经，更明显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也是耶稣借着圣灵向我们所做的见证，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三章九至十五节。而我们末后上帝余民拥有耶稣的见证，说明我们相信接受全部圣经为上帝的默示，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我们也高举圣经为一切真理信仰的标准和依据，也是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我们也极其重视查考圣经，默想主的话。我们对基督的生平、圣经的要道和预言的亮光有着全面而深入的查考、研究和领受，靠着圣灵的光照，从圣经中获得空前辉煌的大光，使我们能做好灵性的准备，完成救灵的大功，迎接主的复临。第二个方面，这里所说的耶稣的见证，也是特别指但以理书、启示录中耶稣借着预言之灵所做的一切启示说的。例如，启示录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一章一节，十一至十九节，四章一节，也被称为耶稣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二节，二章一至二节，三章十四节，二十二章十六节，并且是借着预言的灵，也就是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启示录一章十至十一节，二章一节二节七节，四章一至二节，十九章九至十节，二十二章六至九节。而我们上帝余民拥有耶稣的见证，也说明我们对这一切预言有着特别的查考研究。我们已经从预言中领受了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末后时代的空前大光和激动人心的三天使信息，为要将他们传遍天下，为上帝预备合用的子民迎见主的驾云降临，启示录十四章六至十二节。第三个方面，耶稣既预言之灵向我们所做的见证并不限于圣经，因为历代以来有许多先知和使徒在预言之灵的运行默示下，虽然也向各自的时代传出了许多耶稣的见证，但却没有记录在圣经中。参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至三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二节，二十一章八至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三节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可见耶稣的见证也包括那些没有被记在圣经中的 预言之灵的启示。而上帝末后的渔民拥有耶稣的见证，也说明我们当中有先知，或者说有预言之灵运行在我们渔民教会中。果然，在进入公元1844年末后的定期之后，但以理书八章14节、17节、18节，主耶稣拣选怀艾伦姐妹传达他的信息。在1844年12月的某一天早晨，当怀姐妹和四位妇女共同祷告的时候，被提到异象中。她时常进入异象很长时间，铺在地上没有丝毫呼吸。有时在会堂中讲道的时候进入异象，眼目直视前方，声音极为洪亮，却没有一点气息。曾经有一位医生在聚会中征得怀牧师的同意，要做一个验证。他点燃了一根蜡烛，放在怀师母嘴前。怀师母虽然大声讲道，蜡烛的火焰却一丝不动。医生大惊失色，说怀师母没有一点气息。怀师母见异象的情况和使徒保罗相似，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参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一至十节。因此，在末后渔民教会即将建立之初，预言之灵开始大有能力地运行在主的使者先知怀艾伦的身上，并在他长达70年之久的侍奉中，使他见到2000个异象，借着他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解释圣经真理和预言的亮光，有关教会各方面圣功和基督徒人生各方面的训示和勉励。这一切预言之灵的著作完全符合圣经的训示，并高举圣经为一切真理信仰的根据和标准，并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能帮助我们更加坚信、明白、遵从圣经。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断地在末后全世界上帝渔民中发挥着无可估量的、巨大的卫冕、督责、造就的作用，不断保守、引领我们做好灵性各方面的准备，从而能领受圣灵完语的浇灌，完成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的责任，迎见主的驾云复临。马太福音24章14节，启示录14章6至13节。第四个方面，根据圣经的应许，预言之灵的运行还将在末后主来之前，晚与圣灵配降的时候，达到空前的高潮。先知约珥的预言将再一次更完全的应验，甚至超过使徒时代五旬节早与圣灵配降时的情况。如预言中所指出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二章16至21节，约珥书二章28至32节。而末后上帝渔民拥有耶稣的见证，也说明我们当中一切真正的忠心爱主的、做好准备的上帝渔民，不久的将来要特别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就像五旬节时代早期教会的情况一样，做异梦、见异象、说预言、行神迹，并将获得空前的能力， 和亮光，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警告迅速传遍天下，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准备。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大龙在末后时代所要特别攻击的上帝渔民所具有的两大特征，他们就是那守上帝诫命拥有耶稣见证的。能够成为上帝末后渔民是有福的，我们为主所忍受的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将要在主复临的时候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但试问，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上帝末后的渔民了？我们身上是否已经具有上述两大特征了？作者陆光牧师最新修订补充于2013年12月26日。以上内容引录自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一书最后预言的信息部分第八题大龙和妇人的意象中的解释，在陆光牧师所著的《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34题大龙和妇人的意象三中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在陆光网站上有上述这两本书，网址是 www.godsword7.net 或者是 www.godsword777.net